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1月6号到1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莫斯科学员召开冬季学法交流会。一年一度的俄罗斯冬季学法交流会今年如期在莫斯科召开，来自俄罗斯多个地区城市，包括圣彼得堡、卡鲁加、沃特罗斯和乌克兰等地的法轮功学员无惧寒冷远道而来参加了这次活动。在为期3天的学法交流中，大家一起拜读了师父的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和整本转法轮。许多学员纷纷交流说，这次学法交流会受益匪浅，非常感恩能有此机会共同提高。
佛州巡演，观众震撼，向神韵艺术总监致敬。崔秋夫妇 Peter 先生和太太 Margaret 一同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佛罗里达莱克兰中心 UK 剧场的第二场演出。他们被神韵丰富高深的文化价值与艺术造诣所震撼，他们诚挚地感谢神韵艺术总监将如此伟大的舞台艺术带给全世界。退休植物学家 Peter 曾经在美国华盛顿园林局工作，退休后搬到莱克兰居住。当晚他看过神韵后激动地表示，这是一场精彩无比的演出，我沉浸其中，非常喜爱。从冬天的避风港驱车来看神韵，这是非常值得的。倾听音乐，欣赏舞蹈，神韵优美至极。神韵将恢复传统文化作为使命，实在是令人赞叹。精彩卓越的演出，富有教育意义，非常动人有趣。精美壮观的动态天幕背景，还有惊人美妙的舞蹈，让我震撼。他认为现代人了解传统文化非常有益。他说，对，非常有益处，可以使人们获得启迪和教导，能够学习到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文化是很重要的，因为相互学习可以帮助我们，从而改善我们的生活。他赞誉神韵歌唱家的演唱令人神往，他说，神韵歌唱家的演唱令人赞叹，优美动听，有杰出的造诣，惊人的歌喉。他认为歌词富有高深的寓意，非常高尚，歌词背后的内涵动人心弦，真实而又非常美好。他还喜爱动态天幕，像电影一样将舞台背景呈现得无比壮观和真实贴切。前一刻演员刻画的人物刚刚离开舞台，瞬间他们就飞到天上了。卓越杰出的演出，制作非常棒，我也想像他们那样的飞。我希望如果我还能年轻的话，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去跳舞。看过神韵后，他深有感悟，我们应该拥有对未来美好的希望，尽可能地关爱我们的世界，并关心我们居住的地球，制止污染和一切还在发生的败坏，这样我们才能都活下去，拥有美好的生活。神韵的演出呈现了这一切，人应该停止那些不好的行为，现在就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就在当下。他的妻子 Margaret 退休前是外科技师，当晚的演出让他感到难以置信的美妙宜人。他说，完美杰出，带给人全新的文化，全新的空间范围，天幕带给人活灵活现的真实感受，好像带我去了一个从没去过的城市。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那么的精致优雅，仪态大方。我不想让他们结束，可是那样就会让演员们太累了。 这是一场多么高雅精湛的演出啊。 Margaret 赞叹演出令人精神振奋，没错，它让你感觉好像在飘，散发出的能量巨大，演出祥和，还有展现出的打坐等，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息。采访结束后， Margaret 又走回来，她说，烦请你在文章中一定要写上，我们向神韵艺术总监送上最诚挚的敬意和感激之情，感谢他将这么优美的演出带给莱克兰，感谢他将这么精湛的艺术带给全世界，非常感谢神韵艺术团来演出，希望他们以后有机会能够再来这里表演，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美国智库成员呼吁关注中共火灾器官。1月8号，美国智库哈兰学院主编贾斯丁·哈斯金斯在 The Breeze 网站发表文章，呼吁美国人起来关注发生在中国的火灾器官行为，并要求国会议员支持谴责中共政府这一行为的343号决议案。哈斯金斯在文章中说，乔高和麦塔斯获得的大量证据证实了中共政府强迫良心犯捐献器官的指控。乔高和麦塔斯发现的一些证据包括加急的器官移植程序，缺乏已知的器官捐献系统，同时却有很高的器官捐献率，以及强迫摘取器官背后的金钱往来和成型的系统来把这些器官提供给从外国来的游客。文章还引用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的报道，在中国每年从宗教和政治犯身上被摘取上万个器官，据称很多这些捐献者仍然在呼吸，而且是在不施打麻醉药的情况下被摘取器官。哈斯金斯表示，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美国众院两党议员发起343号决议案，呼吁人们关注在中国发生的器官移植方面的人权侵犯。此外，343号决议案也获得了支持中国宗教自由、反对这一行为火灾器官的医生联盟等国际组织的广泛支持。最近哈斯金斯呼吁全美国人民都应该支持这一决议案，督促他们的国会议员和其他国际人权组织一起关注这一应当受到谴责的行为，并要求中共政府改革其器官摘取做法。
新年伊始，大陆多地塑浆展板引人注目。2016年新年伊始，在河北、黑龙江、辽宁、山东等地，不少城镇乡村都出现了控告江泽民展板，以图文的形式告知人们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以及海外各国民众和政要对于控告江泽民的支持。往往展板刚刚贴出，就引来过往行人的驻足阅读，人们围着一边看一边议论着。
福建省宁德市民众联名举报元凶江泽民，作者福建法轮功学员。福建省宁德市的徐宇莲等678位善良人日前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联名举报史上最大的卖国贼、汉奸、杀人恶魔江泽民。长达34页的举报信已于2015年12月28号15时被两高签收。举报信中对江泽民在位期间一手建立了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专门迫害法轮功善良群体的全国性的秘密组织610办公室密令对以真善忍为信仰原则的法轮功学员群体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和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以及不查声源直接火化，以权代法命令对法轮功学员群体灭绝。卖国贼江泽民手上擅自出卖给俄罗斯、塔吉克、吉尔吉斯以及哈萨克、印度、越南等国的领土竟多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00多个台湾，丧权辱国。江泽民与俄罗斯签订的条约均以沙俄和满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划定的国界为基础，等于默认了沙皇和满清签的九项不平等条约。这些协定的条约使中国永远丧失了约3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断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后路。信中依据刑法第397条，请求两高依法对被举报人江泽民在任职期间所犯下的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进行立案调查，追究其刑事责任。在联名诉江过程中，的确有更多的人越来越能理解和接受法轮功，同时广大群众对江泽民掌权期间腐败治国、迫害法轮功，特别是残暴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大肆出卖国土、卖国求荣，深恶痛绝。一位村民说，我看过国际新闻了，知道共产党很坏，就连我们村里的头头都很腐败，吃了很多钱，可是怎么就是没有报应。法轮功学员耐心地告知他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被历史与事实反复证明了的。现在江泽民的追随者周永康、薄熙来等等大大小小的贪官恶人，已经或者正在受到应有的惩治，凡是作恶多端都会遭报的。于是该村民即签下了自己的真名实姓。更为典型和令人感动的是，有一大家子人在明白真相并三退后，对江泽民的所作所为义愤填膺，全家老小一共14人全部签上了真实姓名告江。听闻江泽民的累累罪恶，不少人主动签真名盖手印举报，同时还出资告江。有的说江氏窃国，一定要告倒他。一位63岁的农妇讲起江泽民的大逆不道时说，这个人做得这么坏，我要告。于是还让家里的两个儿子以及媳妇儿、女儿、女婿等全家人都一起联署举报了江贼。民众联名举报江泽民，在本市也已开了一个好头，相信下一步会有更多的民众加入进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溯江洪流。
江某某干了那么多坏事，怎么能不起诉他？作者大法弟子。溯江骚扰中明真相的百姓也是一身正气，这是鞍山某街道发生的故事。故事一，某街道居委会人员到一溯江人员的店门口敲开门问，你起诉江泽民了？是啊。街道人员看着这矮小文静的普通女人，同情地说，你看你和孩子俩过，连个工作也没有，怎么还起诉江泽民？江泽民都下去了，他能给我安排什么？他在位时不也是我自己找活吗？面对面前这个不修炼的溯江人，街道人员找个借口就离开了。故事二，一个不修炼的大法弟子的丈夫接到街道电话，问妻子是不是在家，便没好气地回道，没在家。接着问道，什么事？对方胆胆突突地说，他溯江了吗？同修的丈夫大声呵斥道，怎么，江泽民干了那么多坏事，怎么不能起诉他，并隶属江的汉奸、卖国、腐败等罪证。对方无话可说，此后不再骚扰。
神仙真来了，我得救了。作者东北大法弟子。2013年黄历8月14晚上10点多钟，一阵手机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电话里弟弟急促地对我说，小坤不行了，快来看最后一面吧。弟媳小坤患的是尿毒症晚期，正在医院抢救。我放下手机，急忙和家人坐车赶往医院。上到四楼，只见楼道里站满了人。我直奔病房而去，见弟媳躺在弟弟的怀里，血压已经没有了，两眼紧闭，只有出气没有回气。医生让家人准备后事。我来到病床前，大声对弟媳说，快跟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你。弟媳哦哦了两声。40多分钟后，弟媳呼吸平稳，慢慢睡着了。此时家人找来了医生， 医生看后说，心率正常了，血压也上来了。看到弟媳度过了危险期，我心里非常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临走时，我再三叮嘱侄女要一刻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一早，弟媳被转到外省的一家全国肾病权威医院，每天的抢救费用都在万元左右。五天以后，医生告诉家属，病人心脏衰竭、肝衰竭、肾衰竭已无法医治，家人再三恳求医生再救救他。医生说，医院只能治病不能救命，现在就是神仙来了他也没救了。就这样，弟媳被那权威医院给撵了回来。回来后，县医院给找了一间没人住的病房，不给用药，在哪等死。得知弟媳回来，我和一同修去医院看他，因肝衰竭，他肚子已经腹水，他的脸是土色，已经看不见白眼，由于凝血功能坏了，眼睛里流出的不是眼泪，是血，肚子胀得像鼓，连身都翻不了。医生给他做引流，我和同修每天都对着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他放师父讲法录音。三天后，引流管不淌水了，大家都以为管堵了，重新下管还是不流，家人吓坏了，赶忙推他去做彩超化验，结果出来一看，腹水不出了。家人赶紧拿着检验结果去了外省的那家权威医院会诊，专家看后很惊讶，肝功能恢复正常了，可肚子里那么多水怎么办？刚看到的一点希望又破灭了。开车回来的路上，侄女打电话给我讲了这些情况，我告诉她，只有师父和大法能救你妈，你就相信大法和师父吧。只听电话里侄女也非常坚定地说，大姑，就指这个了。听她这么一说，我非常高兴，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才让弟媳有了生还的希望，也使得侄女这个明白了真相的众生才这么相信大法和师父。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此后我不断地去医院给弟媳和她的亲朋好友讲大法的美好和真相，侄女不分昼夜地给她的母亲放师父讲法录音和大法弟子的歌曲。十几天后，弟媳能吃饭了，腹水全吸收了，所有的脏物都排泄了，心肝功能全部恢复了，肾脏也在恢复中，而且还能扶着轮椅走路了，腿上烂的肉洞也长好了，没几天就出院了。两位主治医师互相对视着问，你给他用了什么药？共同的回答是，没有啊。弟媳绝处逢生的经历让在场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很多人做了三退。透析室的主任感叹着说，他确实是一个奇迹。弟媳更是激动不已，医生说，神仙来了我也没救了，可神仙真来了，我得救了。
发福子花絮，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大陆同修为了救人能想到很多的办法，尤其北方地区的同修思维开阔，在救人方面一直走在前列，师父也肯定家乡的大法弟子做得好。从网上的交流文章中看到，近年来北方地区的同修在过年这段时间里用对联福字村村户户不落的上门讲真相，我弟同修受此启发也加工了几万福字，同修用福字的过程中亲身体会到效果非常好。下面是三个同修的经历。一老年同修平日很少外出讲真相，在同修的鼓励下，从学法小组拿了一些福字，第二天就提着福字到一居民楼，按着民间风俗挨户敲门送福，两天下来竟然退了70多人，高兴地到学法小组来和大家分享心得。一老年同修经常在公交站牌给等车的人讲真相，有了福字后，每天出门总会提一兜子卷好的福字，每两个福字带一张真相单张。原先总是选择容易说上话的人讲，现在见人就先送福字， 等车呀，送福字给您，免费的。对方听到是免费的，都会接过去。同修接着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三天下来拿到学法小组两张写满名字的三退名单，而以往他都是两周才拿来一张名单。一同修用一个大布兜带着卷好的福字挨村走，在一小卖店前，有两个妇女开始都不敢要，还说一些法轮功的负面话。这时店里的女主人出来，同修赶紧给她送福字，她接过去随口说好啊，对着那两人说这么好的事儿你们不要。同修赶紧就接着话茬讲真相，那两个人明白后都接了福字。同修嘱咐他们回家看看里面家的真相。正在这时，不远处有两个人过来问卖什么的，同修说免费给你们送福的，给了他们福字，并告诉他们相信法轮大法好，三退逃大难的真相。在另一个村子里，一群年龄不等的20多岁的男人聚在一起，有坐马扎的，有站着的，正在聊话。同修过去后放好车子，提着布兜说这么多人呐。有人接话说这还多。同修说给你们送福，一人一份儿，手里挨个发福字，嘴里说着真相话。一个60多岁的人说不要不要，家里有了。一个约50多岁的接口说你那些算什么，人家法轮功的福字才是福字。一边说一边展开福字说，看看这多好看，还没有广告，看看天赐鸿福，你那些能比了。大伙儿当时几乎都打开自己的福字看，里面的真相传单各不相同，很多人都在看，还有人嚷嚷着某某某你是党员快退吧。几个孩子正在玩耍，同修给他们福字，都伸小手接了，每人起了一个名字，退了少先队。一群小男孩纷纷抢着要福字，同修告诉他们快期末考试了，心里念到法轮大法好，就会开启智慧，考出好成绩。有两个孩子当时就念了起来。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提到，现在人都得表态，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在救人中，那个生命的表现就定下了他的未来。时间有限了，救人抢人是我们的事前誓约，希望大家利用年前的便利方式快救人。
展板的制作与张贴小技巧，大陆大法弟子。真相展板的视觉冲击力很强，很震撼，是救人的一个好项目。其制作和张贴看起来容易，实际操作过程还是需要用心用智慧才能做好。下面把我的做法要点写出来供同修参考。我的展板是用 A4 纸打印的，成品面积大约120公分长85公分宽，准备小刀5毛钱一把，小刀比剪刀好使，泡沫胶若干卷，28毫米或36毫米宽的，双面胶若干卷，最好是晨光牌的，质量好，买18毫米宽的，一卷10米长，以上三样文具店有售。130公分长90公分宽大小的塑料或布料一块，塑料到卖农资的地方购买，一米的直尺一把。一、打印展板，先打印一张总图，制作时做对照用的，再打印展板的16张分解图。二、制作展板。一、铺好塑料，四角用铁锤之类重物压住，把打印好的16张图片在塑料中间铺好，整体定位，再把米尺横放在展板的顶端，确定一排四张图片的粘贴位置，然后将图片全部小心地拿起来。二、粘贴第一张图片，在图片反面四周切双面胶成口字形，先切两条纵向的短边，尽量到头又不能超出纸张，用小刀裁断， 再切两横向的长边，两条横的与两条纵的之间可留约一厘米的距离。注意，双面胶的膜现在不能撕，把切好双面胶的第一张图片小心地摆放到指定位置，看米尺记号，然后用右手按住图片固定不动，左手翻开图片左边，撕去左边的那条纵向双面胶的膜，再压到塑料上去，就贴好一边，然后翻开图片右边，撕去另外三条双面胶的膜，顺势附到塑料上去，就粘好了这张。有同修把双面胶的膜先撕了再去贴，弄不好就贴歪了或皱折，不好更改，用上面的方法就简单准确了。三，其余的15张图片按总图顺序依次这样做。四，把粘好的展板四周多余的塑料折起来，用小刀小心裁掉，用布料做底子的展板用于悬挂的四周就不必裁。五，在展板反面切六条泡沫胶，四周各一条，中间补两条纵向的顺序，先贴两条横向的长边，尽量到顶端，再贴四条纵向的短边，两头与横的可以隔开两厘米距离，泡沫胶的膜暂时不能撕。三，粘贴展板。一，选一块约130公分长、90公分宽大小、干燥平整的墙壁，用抹布抹干净。二，在地上摊开一块比展板略大的厚塑料，厚的一操作，把展板放在上面，面朝下，撕去反面泡沫胶的膜，最下面一条可暂时只撕开头一两寸，等贴上墙后再小心拉撕掉。三，把展板贴到指定位置，这一步要非常小心，因为泡沫胶很厉害，一不小心就造成褶皱，粘贴歪斜或粘上自己的衣物。注意事项：一，从头到尾要注意清洁，保证展板的干净美观。二，图片和粘胶都怕水，手始终要干净干燥，张贴的墙壁要干燥。三，不能贴在私人住宅的墙壁上，需张贴在公共建筑上，以免世人反感。
梦中所见，完成不了使命的悔恨。作者修真。1月2号的清晨，我做了两个非常清晰令我非常震撼的梦。说是梦，其实就是我元神离体经历的一件事。梦境一，梦里我突然感觉身体很难受，就闭上眼睛，感觉元神离开肉身，从脑子脱离了身体。我回头看见自己的身体躺在那儿，我当时还想，难道我死了吗？这时出现两道光，一个意念告诉我，一道白色刺眼的光是直通天上，一道黑色的光是直通地狱的。我当时想，自己是大法弟子，不会去地狱的，即使死亡也不会去地狱。这时那道白光把我往天上吸，我飘飘荡荡地飞上天去，身体非常的轻，没有肉身的体重感觉。我的身体急速地往上飞，我当时有点害怕，我不会死了吧？我还没完成使命呢，走也得跟师父一起飞走。正在想时，我进入深层宇宙，一层层宇宙飞过，飞的速度非常快，不知飞了多长时间，我看见一座金碧辉煌的世界。一个意念告诉我，那是被迫害致死圆满的大法弟子待的世界，在等待师父最后的法阵人间。我想进去，可是不让我进去，我又继续飞，最后来到一个昏暗凄凉的世界里。我放眼望去，看见好多人坐在地上，目光呆滞，嚎啕大哭， 捶胸顿足，整个世界充斥着悲哀、绝望、悔恨的气息。我在想，这是怎么回事？一个意念告诉我，这是没完成使命的大法弟子待的世界，等待最后的发落。当时听完，我很震惊，一股恐惧感油然而生。难道我真的死了吗？我没有完成使命就死了吗？正当此时，过世的姥姥慌张地跑到我的面前，吃惊地看着我，而后痛哭流泪地大叫，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没完成使命来到这里？我还指望着你呢。我不是多次托梦告诉你好好修炼吗？你怎么能不完成使命死了呢？你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了呢？说完，姥姥坐在地上捶胸顿足地嚎啕大哭。此时的我才真的知道自己真的死了。我哭着大喊师父，这时师父的法身在远处悲伤严肃地看着我。我跪在地上哭喊，我知道自己错了，知道自己没有修好，求师父，求身边的人把我送回去，时间长了肉身就会死亡的。可是我无论怎么哭喊都没有人来帮我，我绝望极了。当时特别后悔，为什么自己不好好修炼，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此时悔恨痛苦的心情，我都不想活了。这时一个女大法弟子过来问我怎么也来到这里了，我说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来到这里了。她说她是病业关没过好来到这里了，她很后悔，可是什么都晚了，没有肉身什么都没了，没有肉身一切都晚了。我问她，没有完成使命我们会被形神全灭吗？这是什么样的惩罚？他说天机不可泄露。他说没有完成使命，世界众生全部被销毁，和你层层下走结缘的众生和世界都会被一起销毁。听完，我的泪水哗哗地往下流，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回到肉身去。这时他让我去远处，那有一面镜子可以看看自己的亲人。我飞奔着跑过去，看见镜子中出现妈妈同修，抱着我的肉体哭喊着我的名字，让我回到肉身上去，说我没有完成使命，不能离开肉身啊。他拼命地喊着我的名字，我在这里拼命地喊着妈妈妈妈，可是无论怎么喊妈妈也听不见。这时又看见一位同修阿姨一边工作一边讲着真相劝三退，我喊着这位阿姨，他也是听不见。此时我哭成泪人，悔恨的泪水，痛苦的心情让我苦不堪言。这时有人说让他待几天，我也不知道说谁，就跪在那儿放声大哭。过了一阵，有人叫吃饭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吃饭。我放眼望去，数不尽的大法弟子在忏悔流泪，有的扇自己的脸蛋，脸都扇肿了，有的用指甲尖把脸划破，满脸是血，有的用头撞墙，鲜血直流，有的用双手用力地捶打自己的胸脯，有的打自己的头，有的打自己的腿等等。这个世界充满着悔恨的哭叫声，每一个哭喊声都是撕心裂肺，伤心欲绝。而且这个世界的人无论怎样折磨自己都死不了，这个世界让人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痛苦中悔恨中苦苦煎熬着，那种感觉真是生不如死，让你活你都不想活。真的，那种心情和感觉是用人类的语言表达不了我当时的那种心情。看着这些大法弟子，我非常痛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好好修，为什么执着心放不下。突然脑海里想起家里还有一些三退名单没有发表，还有几份举报信没有编辑，还有一些同学和朋友没有讲三退，我的法没有学好，师父新发表的论语没有背会，好多红营没有背，我的进攻至今没能做一个小时，我动功还落了很多，没能天天坚持练，好多正念错过没有发。想到这些，我心如刀绞，痛恨自己，悔恨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哗哗地往下流。我跪在那儿，用拳头打自己，扇自己的耳光。此时此刻，我多么想回到肉身去， 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再回到人间好好修炼。我哭叫着，帮帮我，让我回到肉身去，再晚了肉身就死亡了。怎么哭喊也没用。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听见耳边有声音说，是时候了，送他回去。就这样，正好妈妈过来叫我起来练功，我也睁开了双眼。那句是时候了，送他回去，这句话的声音还在耳边响，我这边肉身就醒了。醒来之后，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很是震惊。前一分钟很是害怕恐惧，后一分钟我内心很是高兴。我看着房间四周，掐了一下自己，有感觉，我才知道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啊！我太高兴了，我还有机会修炼，我还有机会完成我的使命。那种内心和精神上的反差太强烈了，真的太震惊了，这不是一个梦，梦里太真实了。我相信自己是元神离体，真实的感受了一下没有完成使命脱离肉身的那种痛苦和悔恨。非常感谢师尊对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个重锤棒喝。梦境二，在练第五套神通加持法时，突然胃很疼，我就把腿拿下去床上躺着，白天再练。这时又做了一个梦，梦里一位老者和我说话，但是看不清楚脸。他问我在修炼的路上有什么坎过不去，我想了一下，告诉他就是婚姻坎不好过。他说怎么个不好过？我告诉他，我都32岁了，还没有结婚，思想和心理压力很大，常人和亲朋好友都不理解，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这么大不结婚，要么就是精神有病，要么就是被人包养，否则没有理由这么大不结婚。说三道四的很多，流言蜚语也很多，异样的眼光也很多，让我透不过气，压力大。他说为什么不结婚？我说我很矛盾纠结。我从10岁就看过大法的书，正式修炼13岁开始，修了快20年。如果结婚，我洁身自好这么些年就前功尽弃了。还有修炼人修炼到现在是要断绝色欲的，这不是给自己修炼路上制造麻烦吗？而且结婚后就有孩子，这个对孩子的情不好放，在孩子身上投入的精力会耽误自己的修炼。如果不结婚，就是常人不理解，议论纷纷，所以结也不是，不结也不是。还好师父给了我一张娃娃脸，让我长得很年轻，不知道我年龄的都以为我22呢，长得年轻还稍微心里好受点。他听完乐了，说你知道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吧？我说知道。他说唐僧经历9981难，取得真经圆满，你们作为大法弟子责任大，修得高，你们经历的是上千上万的关难，人要想修成神佛不是那么容易简单的，也不是哪个人随便就能当大法弟子的。你们这个称号是多少天上的众神羡慕而又得不到的称号，你能当大法弟子是很幸运的。其实人世间的理是凡理，当你要修成神，肯定会经历很多磨难，生生世世你就在吃苦，到了最后了，你要脱掉这层人壳，肯定很痛苦，很难受。周围人说你也好，不理解你也好，嘲笑你也好，挖苦你也好，这不是在脱你的人壳吗？人世间是凡理，这个年龄越该结婚生子，在修炼人这儿就是去你的心，让你修炼成神的。现在他们不理解，将来你修成圆满时，他们就会理解你，就会非常羡慕你，同时曾经给你制造的痛苦也会让他偿还的。其实你也可以结婚，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定力了，不会被色情孩子干扰。我说我没有定力，我怕自己把持不好会被拖下去。他说既然这样就好好修炼，现在回过头看来这还是坎吗？还不好过吗？其实我看你们的修炼过程就是一天的时间，你来到人世间就是住一天就走，这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我说我怎么感觉好长时间？他笑了，人世间的时间和他看的时间会有差异，其实就是一瞬间， 就看你怎么选择了。这时他又说，回去好好修炼，好好修炼，回去吧。就这样，差五分六点闹钟响了，起来发正念了。醒来讲给爸爸妈妈听，妈妈哭着告诉我，这不是梦，这是师父慈悲对你的点化。爸爸也很震惊。第二天家里来了个同修阿姨，我讲给她听，她让我写出来，给那些不精进、人心多的同修一个警示和反思。同修们，这个梦让我突然觉得，人世间还有什么留恋的呢？还有什么执着心放不下呢？还有什么人心拽着你不能精进呢？时间不多了，你如果不能珍惜自己，你如果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等待你的那是无尽的痛苦和悔恨，还有形神全灭的结局。同修们千万不要糊涂啊，千万不要失去肉身时才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做好，到那时一切都晚了，什么都晚了。文章仅限自己层次所见所悟，如有不对，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自己不是为了避免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说，其实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你的今生今世的修炼，不是为了你的单纯圆满。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救度众生的责任，你今生不修炼，我都会让你去圆满。因为历史上有的都修了很多次了，基础都远远的超过一般修炼人。这是从个人的修炼角度上讲。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谁来做大法弟子啊？是因为你有承担救度众生的使命，你的修炼这个基础，你修炼中的正念是为了救度众生的。我再说清楚点，你今生的修炼是为了你那个人表面的正念更强，能够救度众生。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从师父的这段法中我悟到，今天我们能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因为要承担救度众生的使命。历史的过去，我们早已奠定了个人圆满的修炼基础，一上来就在很高层次，在不同的果位中修炼了。师父不仅给我们地狱除名，从微观本质上给我们开始改变，我们早已是三界外的生命。特别是99年720后，师父都把我们推到先天来的位置，给予我们无上的荣耀。我们已经是大法造就更新后的新宇宙生命了。正法中，我们人正面修出强大的正念，是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完成使命，绝不是为了个人圆满与解脱。那么对于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弟子的迫害，我们是全盘否定，彻底清除的。因为旧势力的存在，就是对救度众生做好三件事的干扰，就是对师父正法的破坏。他们只想把他们的安排强加进来，并在久远前就安排了他们那一套，包括我们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他们的目的，一方面是毁掉众生，借助师父正法的力量淘汰他们认为应该淘汰的生命以净化宇宙，另一方面不叫大法弟子修成，作为神的使者，注视正法的法徒，我们必须在救度众生中彻底否定解体旧势力与他安排的一切，同时担负起维护大法的使命。正如师父讲法中讲的，宇宙中的生命都在重新摆放位置，人不配考验这个法，神也不配，谁动谁是罪，这一切他们也看到了。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当有同修被绑架或被病魔等其他形式干扰时，在法理上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都是旧势力干的，绝不能陷于帮助同修找执着找漏的误区中，应该摆正正法基点，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圆融师父所要，配合正法天象，思想中绝不能有一丝认可邪恶对同修迫害有理的想法。我们能帮就帮，不能帮也要正面对待， 在法理上切磋，共同正念破除，修好自己，无条件向内找，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根本，是不给邪恶迫害找借口，使我们大法弟子正念更强，能够更好的去救度众生，绝不是为了被邪恶迫害和怕邪恶钻空子而修。因为我们修得怎样与旧势力没有一点关系，哪里没做好，通过向内找，在大法中归正，一切由师父做主，邪恶不配管。一同修出现严重病业假象干扰，当地有很多同修去帮他，同修们都说他有漏才被迫害，帮他找到了很多执着，大家都在承认邪恶的存在，执着着他的执着，侧重于找漏，而没从根本上否定。比如同修让他找漏，他都找懵了，他说自己贪吃罐头，同修说这就是邪恶迫害的原因，他不执着吃罐头了，但身体并没有好转。同修又说他养花不应该，因为他养花才被迫害的，该同修就把花送人了，可身体还没恢复。同修们把他所有的执着都与邪恶迫害联系起来，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思维一直在承认旧势力中找执着，认为找对了，人心都修去了，旧势力就不会迫害了，这其实就是对旧势力的承认，在他安排的磨难中修自己。还有同修认为身体出现病业干扰是师父利用旧势力安排的，不然他也发生不了，这都是好事。我个人认为师父是将计就计，利用旧势力的安排，看众生心性来摆放他们的位置，但这邪恶的考验绝不是师父允许的，是旧势力强加的，是他们非要这样干。所以我们对于旧势力的存在与他安排的一切是绝不能承认的，我们只有在法上识破，做到全盘否定，才能真正把坏事变成好事。如果把这邪恶毁灭大法弟子与众生的伎俩都认为是师父安排的，就是默认旧势力的存在，邪魔就会没完没了的干扰迫害，就像唐僧不能识破妖精的阴谋陷害，就会遭遇险境，走入妖魔设的陷阱中，磨难重重。大法弟子要把助救人这条主线，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如果只限于个人修炼，不做三件事，就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了。比如我们修去名利情这些阻碍我们救人的执着心，才能完成我们的誓愿，我们修去安逸心，才能为众生奔忙，我们放下自我，才能和同修形成整体，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救人的效率更高。修炼的基点完全是站在救度众生上，而不是为了个人提高，为了反迫害，更不是为了避免迫害，怕迫害，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的，完全是符合新宇宙标准的。最后让我们引用师父的一段讲法来共勉。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
心地无私，正气足，子弟。看了729期明慧周刊中关于挂广告的补充通知以及师父评语，看到大陆去的学员由于党文化造成的个人修炼与道德素养的欠缺，做出了一系列与西方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惊人之举，给主流社会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在造成损失后，不但不痛悔，还自我辩解，照做不误。这些怪异极端的言行实在叫人无法容忍，而且因为其强势，为避免矛盾，海外老学员不说话，以至于大法学会出面发布通知，最后师父亲自写评语。看了师父的评语，救人还叫人反感，深感作为弟子从未听过师父如此严厉的问责。我们这些不争气的弟子为何让师父如此着急难过？海外尚且如此，大陆可想而知。海外还能有佛学会等出面，大陆弟子没有谁来管理，因此更需严以律己，懂得自重，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行为呢？我希望首先从自身杜绝这种恶劣的言行。救人，尤其在大陆这种邪恶复杂的环境下救人已经够难的了，我们一个不合适的举动就可能把众生推下去，是否手里懂规矩，还是不拘小节放纵随意，是否知道尊重别人，是否有无私的胸怀，站在救众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尤其是在做错事之后是否能谦卑自省与改正，还是用奇谈怪论来辩解。这些恶习我发现自己身上还都有，不愿师父操心，自己向内找，今后做好也是弟子应有的本分。另一方面，当读到海外老学员觉得这些行为不对劲，但面对强势的极端思想一时无法解决问题，又不想激化矛盾，就不说话了。一开始我很费解，为什么有损大法形象了海外同修会不说话，但随即我突然明白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是海外学员的实际情况。是否周围尚且无法形成一个正气十足的整体环境来抵制这种党文化言行，说话没实效还激化矛盾。我却也经历很多这方面的实例，比如有一阵因为转法轮中的读音，好几个学法组产生过强烈分歧，都有同修硬性规定哪个字发什么音，不按照他们的就是不敬师不敬法，甚至是乱法。有同修在做向众生征集签名时，众生已经明真相并签了名，但从此后同修只要一有征签之事就反复去找这些熟人，已有世人多次反馈过来过去天天让我们签这个，同修仍不顾世人感受照做不误。有的同修自己有了好主意，就认为别人都该听从，别人如不听从，轻者埋怨指责帮你提高认识，或读师父的法压你，再不行就是找同修整体修理你。有的人因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扬言某学法组想闯就能闯过去，所有这些实质都是党文化，无视他人，不懂什么是尊重生命的强势与极端表现，党文化中的野蛮与粗暴基因。而真正的干扰我感到还不是这些，真正的阻力是每当有同修想为修炼救人负责而说话时，就会淹没在周围要慈悲要宽容的跑题与高调自我标榜之中。一次我看到某件事对救众生不利而说话时，同修却说不能拆台，我看到涉及大法资源问题要指出时，同修说我不能间隔要攥成一个拳头，我阻止某同修乱法，同修对我大喊大骂，过后有同修对我说某同修这样对待你说明你就有问题等等。在这种正气不足党文化造成的畸形环境， 谁一想为法负责说话，谁就会成为拆台、自我、不宽容之人。在这种情况下，想为法负责，要拿出很大包容和勇气。事实上，我在乎的不是我个人受没受伤害，心里没藏私，自然无愧无悔。问题是，自己可以无所谓受伤，但不愿让别人难过，也不愿有波动，有时一番考量就不说话。如果仅是对我个人修炼来的，再大的考验磨难，也要承受宽容。自己做不好，那是境界不够。然而大法弟子，正法修炼救度众生，远远涵盖了个人修炼。为什么每当不符合法的，甚至对救人不利之事出现时，说话的同修只是希望我们都能走得更正，我们都不对正法犯错，甚至犯罪，也不能被旧势力钻空子，才善意指出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同修为什么不是首先为法负责？出发点不是先考虑大法和众生受不受损失，而是先反映到人事上，先捕风捉影的反映到对方心性有问题上呢？以至于我们归正一些问题要花费很长时间，正法越到最后，也许干扰越不易察觉。走好最后的路，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真为法负责，为自己的修炼负责，既难又易。面对极端和强势，要有不盲从的正气；面对误解和猜疑、打击和伤害，要能平静坦荡、宽容以待。这一切也许都很难，但真能坚守在法中，不断走出旧宇宙生命的为思为我，这一切又很容易。最后，公路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的一段讲法与同修共勉，你们如果看到问题，就要说为了救人，在大法弟子中正气一定要足。
一场严肃的考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自从11月30号我地区发生第一起大法弟子殷素江被当地公安派出所骚扰绑架并拘留迫害，至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大概有五六十名左右的法轮功学员被各地公安派出所、国保大队的警察上门或去单位骚扰，被绑架拘留的大约40名左右。截至今日，拘留所里还有数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其余都相继放回，关押时间少则几日，多则十天半月。还有一位男性法轮功学员因家中被抄出电脑、打印机等物品，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至今。平均下来，每天都有法轮功学员被骚扰，当地同修都及时的把迫害消息上网曝光，揭露迫害，制止邪恶利用表面的警察对大法犯罪。从被骚扰迫害的同修来看，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有的同修正念正行，面对上门骚扰的警察拒不配合，只是给警察讲真相，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慈悲和威严感化警察，震慑了其背后的邪恶，拒绝签字按手印，不配合警察的无理要求，更不跟着警察去派出所，最后来势汹汹的非法绑架也就烟消云散，不了了之。当地一位平时三检室做得非常扎实的老年同修，面对三名健壮的警察面无惧色，不配合警察的任何非法要求，并从警察手中要回大法书籍和师父的法像，并不失时机给一位警察做了三退。二，有的同修拒绝给警察开门，坐下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让警察走开，不对大法弟子犯罪，这也是一种不配合邪恶骚扰的一种方法。有多数同修都是这样做的，避免和警察正面冲突，也是制止警察行恶的有效方式。三，有的同修在家中和单位被警察带走，在派出所正念正行， 也不配合邪恶的命令和指使，拒绝签字按手印，有的堂堂正正走出派出所，有的则被强行送进拘留所非法关押。四，有的同修一时疏忽给警察开了门，被带到派出所非法询问诉将一事，有的正念正行不签字，有的签了法轮大法好，有的配合邪恶的要求在询问笔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了手印。五，有的同修在警察多次打电话骚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主动去了派出所，在警察非法询问的诉将笔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当时被允许回家，可是过了几天还继续骚扰，扬言要拘留。六，有的同修签了字按了手印，当天被放回家，可是过几天又被警察骚扰骗到派出所并拘留迫害。七，有的同修被警察威胁诱骗，问什么说什么，把帮助其整理诉将的同修给说出来，在爬心的干扰下做了出卖同修的错事，过后很后悔。八，有的同修是在警察的恐吓和家人的劝说下被迫去了派出所，被拘留十天放回，有的是被家人主动送回的。九，有的同修家人用拉关系走后门的方法换回同修的不被迫害，有的同修甚至认同这种不在法上的行为，给邪恶在经济上迫害大法钻了空子。还有其他情况，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只是拿出几种典型事例和同修交流。其实在全国各地，这种针对诉将的骚扰和迫害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地区只是冰山一角。但通过以上一些同修的表现，足以看出同修的修炼状态和当时诉将的基点是否纯正。有的同修堂堂正正主动诉将，用真名实姓，毫不畏惧，就是圆融大法救度众生的需要而诉将，认为是责无旁贷的。有的同修参与诉将是跟在别人的后头，看别人诉了自己也诉了，也觉着江魔头应该告。有的同修碍于情面，被同修劝说着诉将，有的怕自己不诉将被落下，有的怕圆满不了而诉将，有的诉将之后一直怕心很重，听说各地有警察骚扰迫害的消息就心里打鼓，害怕哪一天自己也遭到迫害。有的遭受过迫害也不敢用实名，怕迫害就用化名举报，有的至今也没走出来，等等情况不一而足。个人认为，从2015年5月诉将大潮开始到现在，公安系统全面骚扰迫害参与实名诉将的大法弟子，整个过程回头看其实就像一场考试，是旧势力针对大法弟子是否放下生死，能否跟上师父正法进程的大检验。过程中怎么做的都有，师父在掌控着人间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大法弟子的种种表现，其实都是一张答卷。有的大法弟子堂堂正正，既震慑了邪恶，又救度了众生，其实警察也是被蒙蔽的生命，他们曾经也是很高层次的神下士，当初选择了当警察，也是同旧势力签了誓约的，在法轮大法红传的时候扮演反面角色，行迫害大法弟子之事，但师父慈悲，让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去给他们讲真相，让他们生命明白的一面，选择正义和良善，不与邪恶为伍，他们更需要大法弟子用慈悲和善念去救度啊。我个人认为，在这场考试中，真的按照师父的要求这样做的大法弟子，得的就是满分或高分。有的大法弟子做的稍有欠缺，过程中表现出怕心、争斗心等，那可能得的就是七八十分。有的做的不太好，配合了邪恶的命令和指使，那可能就不及格。个别同修怕心占上风，对警察非法询问，有问必答，出卖同修，但应该就不能得分了吧。有的同修不敢实名诉将，用的是化名，在这次大检验中没有被波及，甚至还暗自庆幸，错误的认为幸亏自己用的是化名。其实我却认为，虽然实名诉将的同修做的有很多遗憾和不如意的地方，但毕竟当初他们顶着压力走出了这一步， 而没有实名素江的同修，多数是源于怕心和怕被迫害才用化名的。是师父慈悲这部分弟子给他们一次选择的机会，千万不能认为自己逃过了这一劫难。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同修其实没有机会参加这次考试。整个中国大陆包括海外人大法弟子用实名素江的人数才刚满20万人，跟当初大法弘传时的上亿大法弟子来比，也就是1/1000的比例。我主要跟同修交流的是，在面对警察干扰素江的过程中，有同修不签字不配合邪恶，有同修签字，有同修认为签字不对不应该签字，有同修认为签字对，对自己做的怎么不敢承认不敢签字呢？甚至个别同修认为这是公安部门在核实素江状，大法弟子应该配合等等。经过和同修的交流，绝大多数同修都一致认为不应该配合警察的任何要求，说白了就是签字不对。我个人从始至终也是这样认识的，因为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选自《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虽然警察不是邪恶，但他们都是被邪恶操控着，在做干扰正法、迫害大法弟子之事。高检高法已经签收，为什么这些诉状又到了公安派出所手里？况且有的诉江状是被中途截留的，根本就没到最高检和最高法。所以整个过程看，公安系统在做违法犯罪的事，背后有邪恶因素在支撑着，才导致干扰诉江的事大面积发生。同时也是旧势力在操控，破坏性的检验大法弟子在诉江这件历史大事当中是否合格。有的同修为自己的签字辩解，我都看了，笔录上也没写什么，我也是实话实说，是我自己做的，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同修啊，其实从一开始警察对你的一问一答中，你就已经上了旧势力的当，钻了他给你设的圈套，把自己无意当中摆在了被迫害的位置。殊不知邪恶会在笔录上做手脚的，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段，你忘了吗？而且他们特会钻你的空子，用伪善迷惑你，让你放松正念，从而犯错，甚至他们还会用拘留吓唬你，如果不签字就如何如何等等。结果这样的同修怕心占了上风，怕失去自由，怕邪恶加重迫害，从而违心的签了字，可是还不承认自己有怕心，也不承认自己签字是错的，这样的同修真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有的同修是法理不清，糊里糊涂地签了字，按了手印，回家后和同修交流，悟到自己错了，痛哭流涕的，有的又写声明作废的。同修啊，这次考试自己到底能得多少分，用法去衡量，应该会有答案。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大法弟子不也是这样一路走过来吗？能够做得非常好的，一路走过来的，和那些不断有反复的，今天写了什么书，后天有声明了，最后那反正也走过来了，那层次是有区别的。到现在还理智不清的，你真的今天明白了，你往前跑追，真的能做好，是能走向圆满，但是也追不上前边的了，修炼是有境界的。师父还说，做了错事怎么办？是呀，我过去讲，我说这场迫害没有结束，对所有人来讲都还有继续修炼做好的机会，我是讲过这话，但是你们要听懂了，不要老是往你喜欢的一面想，我是说迫害没有结束，你还有机会，你还有机会，可是给你的机会你要不去利用，给你的机会你还在放任着自己，那你就在毁自己了。我讲过，我说大法弟子啊，错了没有关系，坦坦荡荡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叫大家看我在往回走，我要做好，谁都会佩服你。 你躲躲藏藏，掩掩盖盖，这些人心变得越来越复杂越强，然后你又修炼得一塌糊涂，学员怎么想，学员怎么看这些事情，神怎么看，师父将来怎么办，对你救人救生命是一个慈悲的举动，可是毕竟有救不了的，什么样的是救不了的，不珍惜自己的那就是救不了的。选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以上只是个人认识，无意指责哪个人，只是觉得大家都修炼这么多年了，都经历了当年的720那样邪恶的迫害，有的同修在那时做得堂堂正正，不畏生死，可是现在环境宽松了，却不精进了，被安逸心、求名求利的心、各种人中的情干扰着，不像个修炼人的样子。有的老学员在面对警察时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怕心严重，胆战心惊，腿打哆嗦，嘴打飙，血压上升，严重者警察让说什么说什么，把自己抖了个干净，可是却照样被拘留迫害。可是别看你配合了警察，警察却看不起你。不是有个地区的同修在签字之后反被警察指责，这些年你白修了。而有几位后得法的新学员这次却做得很好。比如有位乡下同修 Y， 其丈夫被当地派出所绑架，送进拘留所非法关押10天。开始他很害怕，不敢在家住，和孩子躲在一位同修 J 家里。同修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切磋交流，慢慢的怕心小多了。没几天警察找到他家，正好把刚放学的孩子堵在家中，威胁孩子说出他的下落，孩子没告诉他们，最后他们给孩子留下电话号码，让孩子带给同修 Y。 同修这鼓励同修 Y 不能再逃避，应该主动出击，解体迫害。于是两人静心学法，发正念，在网上摘抄了一段讲真相的内容，之后开始由同修外给派出所所长打电话，结果干打不接，可能背后的邪恶害怕了，不敢接，那就再打，最后终于接了，可是同修外刚说了几句，对方就蛮横的挂断了，再打就不接了。同修心里有点打鼓，不想再打了，而同修 J 鼓励他继续打，直到把其背后的邪恶因素灭尽，而且讲真相还没讲完呢，绝不能放弃。于是同修外调整了心态，发了半天正念，给所长发了个信息， X 大所长，你不是找我吗？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就挂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呀？结果信息刚发过去，那边电话就打过来了，可能所长面子也过不去了，堂堂一个所长怎么能输给一个家庭妇女呢？电话都不敢接，多丢人呢。这回同修外不说废话了，一直大声地把真相信念完，过程当中就听到对方所长越来越弱地重复同一句话，你就嚣张吧，你就嚣张吧。同修外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正行，用电话跟警察进行了一场较量，看似来势凶猛的迫害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同修外从修炼以来第一次这样扬眉吐气，跟邪恶交锋的过程中去掉了怕心，去掉了对警察的怨恨心，虽然他们非法绑架拘留了自己的丈夫，但还能善意的给他们讲真相，震慑了邪恶的嚣张气焰，制止了他们对大法弟子行恶。第二天同修外堂堂正正回到家中，现在他和丈夫同修比学比修，很精进。同修啊，正法进程已经走到最后的最后了，我们怎么还这样糊涂啊？警察也是众生，只是被邪恶利用，走错了路，需要我们去救度的。如果我们都堂堂正正的，毫无惧色的面对前来骚扰的警察，不但阻止了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还救了他们，这不就是师父所要的吗？还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去错过？正法是有进程的，没做好的同修好好想想吧。最后用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 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选自《经济要旨二》理性。
要在法理上帮助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个老年同修突发脑溢血，出现病液假象，被送到了医院。从医院回来后已经下不来床了。老年同修正念不足，一直跳不出这个状态。同修们去看望，都是站在自己的理解上，规劝同修树立正念，没有一个同修请出师父的转法轮，大家集体学法，在内心意识里还是把老年同修当作病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有意无意的还是陷进了旧势力的陷阱。我们没有真正的按照师父的法去做，内心深处还是固守着人的观念，嘴上说否定旧势力，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但是行为上不正，把自己的体会认识以增强正念为借口强加于同修，而不是和同修共同学法。同修在法上提高了，那才是真正的提高与升华。认识到这一点，再见到老年同修，我就问同修能不能自己看书，他说眼睛看不见了，我就赶快回家把自己的播放器送给同修，里面是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音，因为时间关系不能给同修读转法轮了，以后再来看望同修就和同修读转法轮共同提高。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我们只能遵照去做，不要标新立异，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功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就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那个时候你可就真是麻烦事了，白修，弄不好就掉下去，白修了转法轮。帮助同修也要在法上帮，把握住自己的心境，不要偏离法，不要偏离师父的教导。能度了人的是大法，自己的认识再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同修的问题。一点浅见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修炼体悟，劝三退一定要讲清真相。作者陕西大法弟子。在从老家去西安的车上，遇到一位我曾给讲过真相并做了三退的乡党。交谈中我问他，您经常念那九字真言吧？他答道，念。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地瞅着我说，我还是不太明白为啥念这九个字和退了党就能得福报。我心里一震，立即意识到上次没给他讲清楚。于是我仔细地给他讲了真相，听后他高兴地说，明白了，共产党太坏了，这九字真言太宝贵了，谢谢您。他的谢意并没有让我感到欣慰，而是沉重。我发现了自己在讲真相劝三退中存在着很大的漏。回家后我重新学习了师尊的有关教诲，看到了自己的问题。师尊教导我们，救人救的是人的本质，本质就反映在人的思想精神上，表面上并不一定太重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 共产党的出现与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叫人仇视神佛，宣扬无神论思想，灌输斗争哲学，从而毁掉人类。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他能够主动退党，那也算退出中共邪党，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是不是个人利益没得到，或者因为心里有其他常人不平的事情，那还不能算，因为必须在正邪的对比中表态，才能除去印记。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尊的教诲使我更深刻地认识了讲清真相的重要性，因为救人的是法，所以一个人只有明白了大法的基本真相，真正认识到了大法的美好和中共的邪恶，怀着对大法的崇敬，发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心声，才能解除谎言的毒害，清除对神佛犯下的罪恶。那么他在正邪的对比中做出三退的表态，才能抹去受记，才能从本质上得救。对师尊的相关教导，自己过去也知道，但为什么没做好呢？主要是没有学好法，没有真正从法理上明白和重视，只有明白真相的人才能得救的道理。所以在做事心，包括急功近利之心的驱使下，把三退人数看得比讲清真相更重要。那么在自己以往劝三退的那些人中，该有多少因为自己的失误，没有让他们明白真相而不能真正得救的呀？此刻我看到了自己对有缘人的不负责任、不慈悲，看到了自己那颗隐藏很深的私心，真的十分痛悔。我必须遵照师尊的教诲，修去执着，认认真真地去讲清真相，劝三退，抓紧时间救人。写此文的目的是希望和我有同样问题的同修引以为戒。
三言两语，同修话否定素江的骚扰。很多参与素江的同修受到了邪党工作人员的骚扰甚至迫害，其中有自己的认识不足导致的。比如我本人在寄出诉状后就想，他们邪党工作人员可能会来问我，问我我也不怕，正好给他们讲真相。结果他们还真是来问我，甚至是骚扰迫害。与同修交流了这种情况之后，我说是我自己的思想不正求来的。同修说，对，我们不能有这种想法。我在记诉状时就想，我在诉状中已经把真相讲得非常透彻了，谁看谁明白真相，谁就得救了，看诉状就解决问题了，所以不允许任何人再来找我骚扰迫害我，他们也不配。结果就是没有人来找我。同修的话不多，但是我感觉说的话非常在法上。是啊，看完诉状后，看诉状的人在真相面前已经再一次摆放了自己的位置，怎么还配他们再来骚扰与迫害大法弟子呢？这是绝对不能承认的。所以我们的一丝一念一定要在法上，绝不允许邪恶迫害大法弟子，写出来与更多的同修们分享交流。
一日三见，作者秦如初。齐景公率群臣到城郊的小山上游玩，他望着不远处繁华的都城，感叹地说，唉，假如从古至今人长生不死，那该多好啊。晏子听了上前说道，上古的帝王认为人死是好事，仁德的人死了便得到安息，凶残的人死了社会就少了祸害。假如古代的人不死，先君就会永远拥有齐国，而您将成为头戴斗笠，身穿粗衣， 拿着锄头在田间劳作的平民百姓，哪里还有闲心去担心死呢？景公听了很不高兴。过了一会儿，景公的宠臣梁丘据驾着六匹马拉的高车奔驰过来。景公问左右的人说，是谁来了？晏子回答说，是梁丘据。景公问，怎么知道是他呢？晏子说，大热天驾着车子飞奔，轻则会把马累伤，重则会把马累死，能干出这种事的不是梁丘据还有谁呢？景公说，梁丘据和我是相合的人啊。晏子说，他和您只能说是相同，不是相合。所谓相合，应当是君主甜而臣子就酸，君主淡而臣子就咸。现在梁丘据甜而您也甜，这是相同。景公听了更加不高兴，转过身子不理晏子。君臣又玩了一会儿，渐渐的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景公看着远方的天空，突然一颗彗星划过，景公认为不吉祥，就招来伯长谦让他祈祷祭祀，以便消除灾害。晏子也在场，他反对说，不能这样做，风雨不调，彗星显现，这是上天的告诫啊。君主的行为不端正，政治不清明，就会出现灾异。您如果推行礼乐而接受谏言，任用贤人，斥退小人，即使不祈祷，彗星也会自行消失的。景公气得脸都变了色。后来晏子得病死了，景公再也听不到别人的谏言，他才感悟到晏子的一片忠心。他感叹地对臣下说，唉，以前我与晏子一起出游，他一天中三次谏责我，现在他死了，有谁还能像他那样劝谏我呢？我失去晏子就完了。
文苑轶事，卑鄙书贬，摒弃凝神。作者郑重。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镇守山海关的兵部主事想在东门楼宣快天下第一官的巨匾，于是带着厚礼去求大书法家萧显。萧显回道，礼品新领，匾额书好，即派弟子送去，不用来人催促。20天过去了，兵部主事一字不见，便派人前来探听动静。被派去的侍役回报道，那位老先生根本未动笔，只是坐在书房里欣赏历代墨宝，背诵什么来似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的诗句。又等了一个月，兵部主事还不见送来一个字，便亲自去探听消息。萧显的书童说，我家先生近来弃文习武，每日侧着身背负扁担反复比划。兵部主事大惑不解，将萧显请到府上款待一番后说，请老先生即席提书。萧显听罢叹曰，瓜不熟，地则难落也。于是他让人用砖垒了个殿台，把丈八巨匾靠在墙上，又叫弟子将他特制的家常大笔拿来。只见他炭笔墨刚，饱蘸浓汁，疾步走到匾前，然后将巨笔贴在背上，屏气凝神地写起来，顷刻天下第一官五个大字就落在匾上。写毕，汗淋淋的萧显对兵部主事说，老夫本想用一个月研究名家法帖墨宝，再用一个月读古人诗词，开阔胸怀，涵养气势，还要观赏城楼之雄伟，然后方于题写。无奈大人性急，故笔力神韵尚皆欠缺，真对不起雄关古城的建筑者啊。兵部主事一听，肃然起敬。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